感谢主再一次赐给我机会到冬令会来和大家一同领受主的话语。
感谢主再一次给我有机会在冬令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
我们一同仰望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
我们一起仰望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
求主给我们渴慕的心，
求主给我们有渴慕的心。
我们渴慕的时候就有灵性的容量，
我们渴慕的时候就有灵性的容量。
我们失去了渴慕，我们的心门就关闭。
我们如果失去了，我们就个心门就会关闭。
在诗篇103篇第五节，
在诗篇103篇第五节，
在那里大卫说，
在那里大卫说，
耶和华能够使我心里所愿的得以知足。
耶和华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愿意的话，我们得以自由。
是我心里所愿的得以知足，
在我心里所愿的得以自由。
所愿的就是愿望，
所愿的就是愿望，
愿望就是渴慕，
愿望就是渴慕。
如果我们心里有渴慕，耶和华我们的神就能够使我们知足。
如果我们心里有渴望的话，耶和华就会令我有自由。
没有渴慕就没有追求，
没有渴望就没有追求，
没有追求就没有得着，
没有追求就没有得着。
所以神的恩典是给那些渴慕的人，
所以神的恩典是给那些渴慕的人。
我们要求的第一样事就是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渴慕的心。
我们所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渴慕的心。
我们在这个冬令会里头，
我们在冬令会里头，
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向着他，
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向着他，
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完全向着他，
求神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向着他。
主自己是我们注意的焦点，
主是我们注意的焦点，
我们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我们整个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他身上。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用祷告的心来听主的话，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用祷告的心来听主的话。
大会的主题，
大会的主题
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所以我们的灵性的建立的时候，
所以我灵性上面建立的时候，
基督的身体就得建立，
基督的身体就得到建立。
我们要从彼得前书里面来领受信息，
我们要在彼得前书里面领受信息。
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灵性与生活有关的，
这些信息是同我们的灵性生活是有关的。
当我们的灵性和生活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的灵性生活是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
基督的身体就会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
因为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请大家一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
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一节到十七节，
第一节到第十七节。
我们要在这段里面用八对的要点来领受信息，
我要在这十七节里面来看这个信息。
用八对的要点，八对的要点，
八对的要点，
要点，
要点。
我们来看第一对的要点，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对的要点。
第一节，
第一节，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来。
在这里我们看见倒空和充满，
在这里我们看到倒空和充满。
除去两个字就是表示倒空，
除去这两个字就是代表 倒空。
我们要把神不喜悦的一切的事除去，
我要把神不喜悦的事一切我们都要除去，
把违反基督真理的事都倒空，
把违反基督真理的事一切都倒空。
除去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很强的，
除去这两个字的意思原文是很强的，
绝对的放下，
绝对的放下，
彻底的放下，
绝对的放下。
我们对一切的罪应该有这个态度，
我们对一切的罪应该有什么态度。
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应该是经过悔改了的人，
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是悔改了的人，
不是糊里糊涂带着罪进到教会里面，
不是糊里糊涂的带着罪带进教会里面。
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
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
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到伯利恒去，
在圣诞节里面有很多人去伯利恒去，
在伯利恒有一座大的礼拜堂，
在伯利恒里面有一座大的礼拜堂，
纪念主降生，
纪念主降生的地方，
降生，
纪念主降生的地方。
那么这个大礼拜堂的门口呢是很窄小的，
在伯利恒这个礼拜堂的门口有窄小的，
里面很大，
里面很大，
里面很美丽，
里面很美丽，
但是门口很小，
但门口很小，
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小门口进到里面的大堂里当中，
所以他们都要经过这个窄门去到大堂里面很大的地方去。
救恩也是这样，
救恩好像一样，
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丰富的恩典，
救恩里面神有丰富的恩典，
但是那个入口是窄门，
但这个路口是窄门的，
而且这个窄门有十字架，
同埋呢个闸门有十字架，
每一个要进去的人，
每一个要进去的人，
要经过十字架，
要经过十字架，
要在十字架下把自己所有的罪交出来。
喺十字架里面上面，我要将我哋所有嘅罪交出嚟。
我们要在那里跪下，
我哋喺嗰度要跪下。
我们要谦卑认罪，
我哋要谦卑认罪。
我们要悔罪，
我要悔罪。
我们要离开罪，
我哋要离开罪。
我们把一切的罪包都放在那里，
我们将一切的罪都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进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进到里面去。
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的人，
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的人，
都应该是经过真正悔改的人，
都应该是经过真正悔改的人，
不是马马虎虎的进到教会里受洗就完了，
不是马马虎虎的进到教会里就算了。
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我们在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这样进教会呢？
你是不是这样进教会呢？
你是否带着罪进教会呢？
你是不是带着罪进教会呢？
教会好像一条船，
教会好像一条船，
在大海里航行，
在大海里行走，
在这个海里面海水很多，
在这个海里面海水很多，
但是这样海水是在船的外面，这个船就是安全的，
那些海水是船的外面，所以这条船是安全的。
什么时候海水进到船里面去，
如果海水进到船里面去，
那个时候船就开始下沉了，
那个时候船就开始下沉了。
在这个社会里头，
在这个社会里头
有很多的罪恶，
有很多罪恶。
如果罪是在教会外面，
如果罪在 教会外面，
教会在灵性上是安全的，
教会在灵性上面是安全的。
什么时候世界的罪进到教会里面，
什么时候世界的罪进到教会里面，
教会开始下沉的，
教会开始下沉了。
所以我们得到洁净以后才进到教会，就保持教会的圣洁。
所以如果洁净之后进到教会，就保持教会的圣洁。
神的旨意对教会是要教会成为圣洁，做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神的旨意是叫教会成为圣洁，成为永永远的教会，
荣耀
荣耀的教会。
我们在神的恩典中，
我在神的恩典中，
不轻看这个恩典，不利用这个恩典，
我们不轻看这个恩典，
不利用、
这个、不利用这个恩典。
我想这位弟兄不大习惯翻译哈，好，所以我们大家都这个这个用这个没有翻译经验的那个心情来支持他，为他祷告啊。我们知道翻译不容易，所以我们都同情你，所以不要心里不要急，不要慌。慢慢来慢慢来，那我等你，我等你。我们一起用一个预备好的心，不管我们听的字句怎么样哈，我们是要得主的话。我们的悔改有四个因素，
我的悔改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知罪，知道自己有罪，
知罪，知道我自己有罪。
第二个因素就是畏罪忧伤，
第二个因素是畏罪忧伤。
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
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
有很多的人呢，知罪了，认罪了，但是没有畏罪忧伤，所以他的认罪不彻底。
有人知罪认罪，没为到罪忧伤，
所以他的认罪不彻底，
所以他的 认罪不确定、确定
不彻底
不确、彻底。
那么他的这个悔改也没有深度，
所以他悔改也没有深度。
他进了教会以后，
他进到教会以后
常常出问题了，
常常出问题了，
整个的教会受影响，
整个教会受影响。
所以弟兄姊妹们，
同弟兄姊妹们，
愿圣灵光照我们，
愿圣灵光照我们，
使我们对罪很认真，
使我们对罪很认真。
在这个时代里头，
在这个时代里头，
对于一般的人对罪恶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一般人对罪恶已经没有感觉了。
这种的潮流也影响基督徒，
这个潮流也影响基督徒，
让基督徒对罪也觉得无所谓，
所以基督徒觉得对罪都无所谓了。
什么人能够为罪忧伤呢？
什么人会为罪忧伤呢？
就真正了解神的圣洁的人，
就是会真正了解神圣洁的人。
一个认识神圣洁的人才能够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
一个真正了解、神圣洁的人才会为罪来忧伤。
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重视罪，犯罪的时候心里很忧伤很难过，认罪的捷径。
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会为罪来忧伤。
好，这是倒空，
这个就是倒空。
倒空以后呢？
倒空以后呢？
要被充满，
就会被充满。
被什么充满？
被什么充满呢？
第二节第一句话，
第二节第一句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被灵奶充满，
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就是被灵奶来充满，
就是被主的话充满，
就是被主的话充满，
把罪恶除掉，
把罪恶除掉，
让主的道充满我们的心灵，
被神的道来充满我们的灵。
我们得到主的话的充满有什么秘诀没有呢？
我们被神的话语充满有没有一些什么的秘诀呢？
那就是用爱慕两个字做秘诀，用爱主的心来领受主的话，
就是以爱慕这两个字，是以爱慕主的话语。
一个爱主的人才能爱主的话，
一个爱主的人才可以爱慕主的话语。
一个爱主话的人一定爱主，一个爱主的人一定爱主的话。
一个爱主的人一定要爱主的话语，一个爱主话语的人一定要爱主。
这两样是分不开的，
这两样是分不开的。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用爱主的心来读经，来听道，来讲道。
我以爱主的心来听到，来读经，来讲道。
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单单出于责任感来维持他每天读经的生活，
没一个人能够用他的责任感来维持他每日读经的生活。
每一个继续每日读经的弟兄姊妹都是有爱主的心，
每一个每日读经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爱主的心。
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这是爱我的主向我讲的话，
我们就会感受到爱主，爱我们的主向我们讲的话。
这是我的家书家信，
就好像我们的家信一样，
我读的时候可以摸到，可以体会到主的心，
我们就会摸到和体会到主的心。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秘诀来充满主的道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用这个秘诀，用主的道来充满我们的心。
在香港有青年到美国来念书，他的母亲很爱他，他也很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每一个礼拜写封信给他。
由香港来的青年，他母亲很爱他，他也很爱他母亲，他母亲每一个礼拜写信来给他。
他收到信的时候，
他收到信的时候，
他赶快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信来读，
他尽快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这个信来读。
他觉得很有味道，
他觉得很有味道。
别人读这封信一定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意义，
其他人看这封信可能觉得没什么味道，没什么意义。
但是他读的时候感受不同，
但是他读的时候感受是不同。
这是爱他的和他所爱的母亲写给他的信，
就是爱他的母亲写给他的信。
所以他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所以他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有人读经有很多的亮光，
有人读经有很多的亮光，
有很多的帮助，
有很多的帮助，
有很多的心得，
有很多的心得。
有人读了索然无味，
有人读了无所谓，
索然无味，
索然无味，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就是因为呀、和主之间缺少爱的关系。
因为佢同主嘅关系系比较疏远。
这是第一对的要点。
呢个系第一个要点。
现在看第二对的要点。
而家睇第二对嘅要点。
那就是得生命和得丰盛的生命。
这个就是得生命和得丰盛的生命。
我想请问大家，我们中间有人不会听国语吗？请你举手好不好？一位，两位，就是两位不会听。啊啊！
不会听国语，他就
听不懂。哦哦，我哋中间有几多人唔识听国语嘅，请你举手。一二三，三位啊，
好，
好，我不是又不想破坏大会的这个安排呢，因为原来这个安排很公平哈、有两种话都有，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话的人感觉到自己被忽略、被轻视。但是今天呢，我是的感觉很困难，我请大家原谅我。这个也翻译的弟兄他也没有经验，在就这个翻译以前，他说他没有翻译的经验，所以
啊，
所以现在呢，迫于不得已的，我觉得很难讲下去了。所以我就请大家原谅。好，现在我们看第二对的要点。第一对的要点是倒空和充满，把罪倒空，把主的话充满我们的心。第二对的要点是得生命和得丰盛的生命。我们看第二节第二句，像才生的婴儿，才生的婴儿就表示生下来了有生命，但是呢还不够，他必须下面说因此渐长，渐渐长大。长大就是到成熟的地步，到健壮的地步，到成年的地步，那就是有丰盛的生命，有用的生命，可以负责任的生命，可以有贡献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分别。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重生得救以后，一定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了解父神的心意，向着标杆来奔跑，来追求，来努力。得生命是起步，是基础，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还没有得生命，根本谈不到要有丰盛的生命。一个小孩子要先生下来，然后才能够长大。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是超自然的，也是自然的。为什么说又是超自然又是自然的呢？在超自然这方面来讲，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是重生。重生它有一个另外的意思，就是从由上而生。在原文里面有由上而生的意思，所以这是超自然的，是属天的生命，是从神那里给我们的生命，因此是超自然的。但是超自然的新生命必须也有一个自然的生长，就好像一个婴孩的生命是神所给他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从创造之主神那里来的，既然是神所给的，就是超自然的。但是每一个婴儿的超自然的新生命必须要有营养，必须要有运动，必须经过训练，必须经过教育，才能够成长到成熟的地步。这是一个自然的成长的过程。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里头，一方面是超自然的，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如果我们单单注意超自然这方面的因素，而忽略了自然成长的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呢， 得救是得救了，重生是重生的，但是我们停留在一个幼稚的地步，永远是个属灵的孩子，不能够长大成人。在日本有很多的花园，他们叫做 miniature gardens， 里面的植物都是种在盆里面，都是一二尺那么矮，这些植物在它们原来的状态之中可以长高到十尺二十尺那么高大的树木，但是它们换了一种环境以后，它们就不能够 长得高大。基督徒的灵命也是一样，我们重生以后，如果我们离开了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自然的条件，那个树林的泥土、树林的空气、树林的养料，我们也不能够长大，我们就成了这个微型的基督徒 miniature Christians。 有许多的基督徒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的自然的树林的泥土土壤，那就是神的话，我们的自然的树林的空气养料，就是彼此的交通祷告，在一起有团契的生活，我们和主有交通，我们和弟兄姊妹有团契，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神所预备的原来的神所预定的那个环境的条件之下继续长大到成熟的地步。神的旨意不是要单单生下来许许多多的婴孩样式的儿女就完了，那是要他们继续的成长。那么在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冬天，所以没有见过这个完全脱光的树木，树叶掉光的，像这边冬天的树木那个样子的树木没有见过，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冬天的树木真是好像死了的树木差不多，外表上看是一样，但是在冬天的树木还有生命，他们没有死，不过他们没有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不但要有生命，还要有生命的表现，我们不是冬天的树木，我们是夏天秋天的树木，会长叶，会开花，会结果，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有用的树木。神要我们有这样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合乎他用。一个人长大以后，他就可以帮助别人，照顾别人，他可以担负责任，他可以有贡献，这社会有作用。我们灵命成长了，神可以把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可以侍奉他，我们可以见证他，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当一个小孩子慢慢长大起来，什么时候我们认为他成熟了呢？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叫做一个大姐姐，为什么？因为看见她会照顾小弟弟，只要他会照顾小弟弟，我们就把他叫做一个大姐姐啊，真是个大姐这样子的，因为他能够负担责任。我们在神的家中成长，那个负担责任，侍奉主，把我们从主领受的恩赐力量贡献出来，在神的家庭里面起作用，这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人到教会里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看有什么人注意他、帮助他、关心他，另外有的基督徒到教会里来，他们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帮助别人，可以关心别人，可以鼓励别人，可以为别人代祷，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表示长成和没有长成，成熟和没有成熟。成熟的基督徒是器皿的基督徒，神可以用他做赐福的器皿，神的恩典作为可以透过他临到别人的身上。 当一个基督徒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有这个追求的时候，他就是迈向成熟之路。有人统计，在教会里面，一般的教会里面侍奉的弟兄姊妹不过是10%到20%，如果有20%侍奉了，已经算不错的教会了。甚至有的教会侍奉的比例还少过10%，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软弱。求神使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参加冬令会的，从各教会各查经班来的弟兄姊妹，各个成长，能够成为主手中用的工具，回到你的教会里面，你的查经班里面，有一个新的追求，说主啊，用我，用我，我愿意被你用，我渴慕被你用，我愿意借着侍奉你来报答你的大恩大爱在我的身上。当教会里面查经班里面多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一定兴旺起来，这是我们的教会的盼望，我们的真正力量的所在。所以一个教会真正的大小，不是看它整个的会有的人数的多少，乃是看真正重生得救见证主侍奉主跟从主的那个人数的比例如何。这个比例越高，那个教会就越大，那个比例越小，那个教会就越小。外面的人数常常是靠不住的，但是里面在神的眼中的那一个有责任的 responsible members， 那才是真正的神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向着这个目标来追求，我们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第三对的要点，我们看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里提到当一个基督徒尝过主恩的滋味，他就有所反应，就必如此，那就是有所反应。这告诉我们，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有回应的时候，有敏感的时候，有作为的时候，最基本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尝过了主恩的滋味。主恩也就是主爱，我们不能头脑知道主恩主爱，而且我们也尝过，尝过就是经历过，有实际这方面的经验，这样他就能够对于属灵的事，对于主，对于弟兄姊妹有反应，有活泼的作为。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在这里提到爱主，为什么爱主？因为我们尝过主爱的滋味，我们经历了，我们了解了，我们体会了，我们真是知道了主恩主爱，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回应。头脑的知道和心灵的经历有很大的分别。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能够歌唱主的爱，都能够说主爱我，但是分别的所在就是有的人是头脑的知道主爱他，有的人在心灵的深处体会了，经历了，尝到了主爱他。只有有第二种经验的人才能够有回应，才能够就必如此。所以我们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对主的爱有活泼的回应。我们现在看第四对的要点，就是纵面的交通和横面的交通。第四节和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主乃活石，它是有生命的磐石， 它是教会的基础。第五节说，我们也就像活石，我们也成为有生命的建造的砖石，建造灵宫上盖的材料。我们怎么样成为活石呢？第五节第一句，你们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就是来到有生命的主面前，和他有了生命的关系，而且继续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关系，这就是众面的交通。我们保持和主之间那个生命的活泼的关系，然后被建造，建造就是联络在一起的建造，建造包括了联络，所有的建筑的材料必须配搭在一起才能够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们配搭在一起，按照圣灵所赐的恩赐来侍奉，这样我们就能够建成灵宫。所以我们保持众面的交通，和主之间有经常的密切的个别的生命的交通。我们每天亲近主，仰望主，每天向主打开我们的心，每天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主的身上，每天一周为开始，一周为结束，在一天之中我们可以有主给我们的机会来侍奉他，有圣灵的光照感动提醒我们，这样的来奔走一条喜乐的蒙福的有用的有贡献的有作用的结果子的道路。有了教会单单注重众面的交通，很注重个人与主的关系，读经祷告，但是忽略了宗面的交通。也有了教会单单有宗面的交通，而忽略这个横面的交通，而忽略了宗面的交通，那就成了社交式的教会。这两样应该平衡，应该兼有，缺一就不足不美。单单和主有密切的关系是很难得的，但是美中不足，因为还没有符合神的话语那个全备的标准。我们有宗面的交通，也要保持横面的交通。所以当我们想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有的基督徒在性格上很内向，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呢，他听到就满足了，他祷告就满足了，读经就满足了，你一定要他和别人呢有交通，他觉得有压力。那这是性格上的一种问题。如果他们和别人没有交通也站得住，那基本的问题是解决了，不错。但是他应该知道父神的旨意也要他成为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和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来往，所以他要开始学习在性格上要改造自己。外向的弟兄姊妹就不必了，改造了，他们有这个神给的先天的条件，很欢喜和人谈话，和人交通，很自然，很享受。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和人谈话很作难，他坐在聚会里头，他听到他觉得很舒服，但是要他和别人一谈话呢就很难。这样弟兄姊妹也要记得，你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改造你自己，学习开放，学习外向。我相信在神的恩待之下，内向的弟兄姊妹可以学到六成七成的外向的表现。所以在这方面呢，一方面天生的很难改，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恩典之下是可以改大部分的，有了大部分我觉得够了。有的时候单单外向的弟兄姊妹可能外向的过分， 所以外向的过分的要学习怎么样向内向改造，内向过分的弟兄姊妹要学习向外向改造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平衡，整个的教会就比较活泼比较蒙恩了。我们再看第五对的要点，第五节提到做祭司，祭司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是站在神那边代表神，把神的救恩宣讲出来，把神的真理宣讲出来，另外一方面站在人这边代表人，为人向神祷告。所以合在一起讲呢，简单的讲呢，就是传福音和代祷，这是祭司的最重要的两方面的责任。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在天主教里头有祭司的职分，有那个阶层，只有那些人是祭司，其他的人不是祭司。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包括所有属神的人都是祭司。所以马丁路德写的那本书《信徒的祭司之分》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所有的信徒没有例外的，只要你是属主的人，你就是一个祭司。这一个身份是 和信徒的其他的身份一起来的，在这一个身份里头，这两方面的侍奉，传福音和代祷，我们不要忽略。在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过程里头，这两点很基本，很基本。一般的教会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太少，如果有一间教会有20%的弟兄姊妹曾经带过人信主，那个教会增长率已经很快。那就是说一般来说平均来讲，带人信主的会友的比例常常在1/10之下。有许多热心的弟兄姊妹要担起那些不热心弟兄姊妹的责任，所以热心的弟兄姊妹特别辛苦，有时候他们辛苦到一个地步灰心了，要放弃了。但是如果有这样感觉的弟兄姊妹，请你听这个话，正是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很软弱，没有尽他们的责任，所以在神的家里头需要有些人付额外的代价，为了要维持教会的兴旺发展得人。这些付特别代价的人有特别的赏赐，是特别蒙恩的人。他们虽然付了特别的重的代价，但是他们从神所得的恩典也是特别的，值得，值得。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想的时候，就是说神恩待我，让我有这个权利，不能担起我自己的责任，还能够在担当软弱人的软弱。这是罗马书15章的话，要担当软弱人的软弱，也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如果你在教会里侍奉，觉得太多的人冷淡了，太多的人不尽责了，或者在有份侍奉的人当中，太多的人马马虎虎了，你要记得，你的眼睛要注定在主的身上。主负担了全世界的人的罪过的担子，我们这是少数的特殊蒙恩的人当中的分子，我们要把这个特殊的代价认为我们特殊的蒙恩的机会。当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继续站得住，继续的刚强，继续的愿意付代价，而是在其中有快乐。这是和主同背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主的身上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他是为别人背的。我们跟从主背十字架，我们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来背十字架，也是为了别人来背，在性质上很相似主十字架。所以我们这样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一面感恩一面背十字架，那样我们心里就有力量。愿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就那个一顶二，一顶五，一当十，一当二十，这样的来在神的家中起作用，有贡献。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美国有一个宗派，他们定了一个目标，要在八年到97年之间建立1000间的新教会。他们已经拟定了很具体的计划，要去制堂制堂制堂。在建立新教会的时候，开始可能不容易，但是建好以后，聚会的人数由少增多。这是一个让教会增加、信主的人增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大的教会到了某一个人数的时候就停止了，就饱和了，很难再发展了。如果开新的堂会，就会有更多的人得救。在堂会里面，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个已经信主的人都感受到要传福音，要传福音，所以更加努力。那个人数的增加更加迅速，建立一个更人数更多的教会，还要靠着主在附近的地方或者较远的地方建立更多的堂会。这是华人教会在北美，在全世界各地要继续的开展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在香港有一个宗派，他们有个10年计划，要使他们的会友从现在的10000多人增加了30000人。他们在全体的同工大会里面提出来这个目标的时候，有人怀疑，就提出止损。他说我们所定的目标是不是太过理想化的目标，但是大多数的同工都感觉我们应该面对信心的挑战。我们在周围看见有这样的例子，有这种增长的速度的例子，不是唯一的，有其他的人已经走在前面。所以大多数的同工通过这个议案，通过以后，那些原来止损的人也表达要靠着主，要有这个信心向前去努力追求。他们要从把教会的这个数字的目标成为120，在10年之内能够使他们的教会的数字从60增加到120，会有的数目增加3倍。求神使我们的华人教会在各地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有这样一种眼光，来靠着主来努力。我们的目标高，我们就获得的就多；我们的目标低，我们所获得的就少。我们做祭司，我们为主传福音，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人可能信主了。我们从昨天晚上的讲员的见证里头，我们看见至少2位原来很难信主的人，很难信主的人，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可能信主的人，不但信了主，而且做主大用的仆人。有许许多的人可能这样。我们中间有人可以起来做见证，说我自己过去想不到我能够做基督徒， 现在你是基督徒，而且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传福音的基督徒，让我们用同样的眼光心态去看别的人。撒旦常常对我们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圣灵对我们说能，你不能，但是主能。我们现在看第六对的要点，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属天的，但同时我们要在社会里面有见证。我们先看十一节，再看十五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是寄居者，我们在世界上经过不过是客旅，我们的家乡不在这里，我们的家乡是在上面，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在今生是暂时的经过而已，我们是 transit passengers。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一种心态，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所缠住，我们就不会过分的追求俗世的享受，我们的根是在天上。我见过一幅的图画，一棵树倒生，根在上面，树叶花果在下面。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的根在天上，如果要寻根的话，我们要向那里寻。我们在世界上开花结果，有基督徒的见证。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社会里面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见证。第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神要我们在世上行善。在圣经里面，行善这两个字有狭义的意义和广义的意义。狭义呢，就是帮助穷人；广义呢，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行善。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行善。我们在世界上、社会里面遵行神的旨意，做光做眼，尽上我们社会的一份子的责任。如果双方放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就爱那个国家；如果双方放在某一个社会里头、某一个地区里头，我们就在那个社会、在那个地区里面尽上我们的社会一份子的责任。在香港的基督徒面对这个挑战，他们面对将来政治改变的时候，他们愿意在社会里面起一种的好作用。有许多很热心的基督徒在上这方面领受了神的负担，他们要发出一种呼声，基督徒的呼声，合乎圣经真理的呼声，一种良心的呼声，要影响港这个香港的一般居民的思想观念和他们追求的路线。他们这样的去做已经有了相当好的成果，这是一种的基督徒的社会的见证，是很宝贵。一般的基督徒不要说他们是走社会路线，他们传社会福音，不要随便这样说，他们是真信主的，他们是爱主的，不过他们从主得到这个托付，要在社会里面发出基督徒的呼声，来荣耀神，来见证基督。所以我们看见有些热心的弟兄姊妹来这样努力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祷告，不要批评他们，不要定他们的罪，要去了解他们。我自己认识一些真爱主的，一些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在这方面来努力。但是感谢神，在香港九龙，在那边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今天更加努力的传福音。你到，如果今天到香港去，你立刻会感受到一个传福音的重点的气氛。有许多的教会过去没有注重传福音，现在也开始注重了。所以这一个福音的呼声在 香港教会里面处处可以听见，这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作为。也求主继续的在那里保持这一个努力的方向。最后我们来看第八对的要点，第八对的要点，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一方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被释放出来，我们被迁入神爱子的国度里头。我们这帮人是自由身的人，但是我们的自由绝对不可以成为放纵，成为随便。我们不是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世上一般的人认为自由就是随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人的约束，要超越一切的管制。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真的自由有一个基本的 原则，总要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有两个基本的意思在里头，第一个是顺服神，做仆人一定要听话，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的自由是在顺服神的原则之下来自由。神的旨意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在束上真理的带子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的行动，才可以脱离自我，脱离罪恶的控制，撒旦的捆绑，我们才能够真的有神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做神的仆人的第二个基本的意思，就是仆人所代表的意思，服侍。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这个原则里面去运用我们的自由，我们在这两个大的原则之下来充分的运用我们主里的自由，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世上许多的人看见，在基督里做门徒的时候，事实上是更大胆的用了自己的自由。我们都很多人读过那首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当他把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那就是更大胆的用了自己的自由。神所给我们的真正的自由，不但是更大胆的，是更充分的，更彻底的，更真实的运用了我们从神灵受的荣耀的自由。在这个社会里面，需要一般有这样的自由观念的人，在真理之中自由，在服事之中自由，神就能够把我们放在他的全能的手中，在多方的使用我们，建立他的教会，来扩展他的教会，带领更多的人进入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在基督里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我们在享受之余，蒙恩之余，我们愿意常常记得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计划，有你的旨意，有你的期待。我们不愿意让你的期待落空。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你的家的里面，我们愿意起作用。求主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让我们同心合意地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让我们都成为负责任而且能够有动力的肢体，在你的教会里面奉献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一切，为你所用，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激励，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合作，能够完成你在我们身上最完美的均衡的计划。求主使我们这一班参加冬令会的人都成为各教会各查经班里面的动力分子， 主啊，如果我们过去为你缺少作为，求你激励我们，提醒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为你而活，对你的家、你的国度有真正的贡献。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很高兴在这里跟你聊天。更高兴的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将会慢慢的跟你聊天。刚才你有没有听到那首圣诞快乐？一想到圣诞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冬天下着雪，哇，是真的好美好美。可是同样的也会让我们想到了好像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好有爱心，好想为这个社会来做一点事情，想帮助人家，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我们这群朋友，也就是中华基督教艺人之家这一群演艺界的朋友，我们共同有一个心愿，我们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带给您一份礼物，那就是今天所要表示的这个卡带。希望你能够听到它，真的能让你快乐，不仅是在圣诞节，在每一天的日子中都会很快乐。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的老伙伴、老搭档，大家很熟悉的，你知道是谁吗？那就是陶大伟。他除了演艺生活以外，他自己在信仰上他也过得非常的充实。那我们晓得他的信仰来源是什么吗？
我当时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应该要从我的母亲这儿说起，因为我母亲她是个基督徒，所以呢，她时常呢在看圣经。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她晚上睡觉以前的时候，她要看一节圣经，一直到她过世的前几天，我突然在她的房间里面发现她在看圣经。那么我就问她了，我说难道你一直这么多年下来都是在看圣经的吗？那么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句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也没有去翻过，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然后呢，在我母亲过世以后，我就去翻那些圣经看，逐渐的我被圣经里面的很多的句子吸引了。那么也因为这些句子我想这是因为上帝借了我妈妈的嘴来告诉我这些美丽的句子。然后我利用这些句子，我做了很多的歌，比如说像彩虹的家呀、妈妈的话呀，那么很多的歌曲里头呢，我一直想表达圣经里头一些其实是很浅很易了解的一些哲理，可是很多的世界上的人并不了解。那么我把这些歌词呢，把这些句子呢变成了歌词，放在我的歌曲里头。我想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它有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功能。
介绍完了陶大伟，我也谢谢他今天参加了这个一份礼物的这个我们这个录音的专辑。再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很熟悉的人，陶姑妈。陶姑妈这几年有很大的改变，她不再像从前那么样的不快乐，她不再像从前那么样光想着自己，她除了自己以外，她也有一份心愿，希望把自己的快乐带给每个人，让每个人也都非常的喜乐。
我念初中就是念的教会学校，所以我对于主耶稣基督并不陌生。那个时候虽然我也念了很多的圣经，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并没有接受这份信仰。直到我来到了台湾结婚以后，我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但是不幸在他4岁的时候就因为得脑炎去世了，这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的性情突然间就改变，变得很暴躁，很容易发脾气，心里充满的都是怨恨，时常为了一点很小的事情就给我先生能够吵闹不休，眼看真是到了离婚的边缘。幸而我眷村里有一位邻居， 他看到我们这里情形，他很同情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我要带你到一个美好的地方，我相信你到了那里，你的心就会安定下来，那就是教会。真的，我到了教会以后，我才真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从那以后，我的性情也就开始有了转变，慢慢的从暴躁、怨恨、不满种种的情绪中挣扎了出来。我也经历到神给我的恩典和喜乐。但是当我生活环境有所改变的时候，我却经不起名利的诱惑，我竟然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我离开了神。这些年来，虽然我得到了名利跟物质上的享受，但是我内心却只感到孤独，也没有了那份喜乐。后来这些年来，我的内心虽然时常地想起圣经上有那句话，人若赚了全世界没有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直到四年多以前，一人之家的成立，我才又回到神的面前，我向神认罪。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爱人爱到底的，不管你犯了什么过错，你只要能够悔改认罪，他仍然是爱你的。所以这几年来，我的老伴儿虽然去世了，我唯一的女儿也出嫁了，但是我内心并没有感到孤独惧怕，因为我已经决定把我的有生之年交托给神，我也要尽我的一切的来侍奉神。如今我的生活真是过得真的很平安很喜乐。朋友，这份礼物虽然它不是物质上的礼物，但它是心灵上的礼物。我们多盼望你也能跟我们一样，用你虔诚的心来接受这份礼物吧。
下面我要介绍一个年轻的朋友，他在演艺界没有几年，但是由于他个人在演技方面自己很努力，所以他所演的连续剧给大家的评论非常好。他有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尤其最近这一年多，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真的是改变的好大。我们看看，我们听听看，这个朋友，也就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个徐启平。
我受洗，也就是信仰上帝已经有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当中呢，上帝给我很大的改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把上帝怎么样改变我，以及上帝给了我一些什么恩惠完全讲出来，所以我在这边呢就举一个小小的见证，这是我自己本身经历的，也是实在的。我年纪不大，我20几岁，但是我抽烟抽了10年。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抽烟，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戒烟，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抽烟会比较帅一点。可是很奇妙的，自从我信了上帝之后，在一个很偶然的夜晚，我突然良心对我说，你可不可以因为上帝把香烟戒掉。当时只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想法通过我的脑海而已。可是我买香烟通常都是一条一条的买，因为半夜起来的话不可能说是找不到香烟抽。然后我心里就闪过跟上帝讲过的那么一句话，就说，好，上帝，我把这一条香烟抽完之后呢，我就戒烟。可是当这一条香烟越抽越少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在后悔了。尤其抽到最后一包的最后一根，我心里想说，上帝啊，我简直是不可能达到我对你许下的这个诺言。因为我觉得抽烟已经抽了10几年，要戒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当抽完这根香烟以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现在买香烟再也不一条一条的买，我只买2包，最后2包你让我抽完以后，我会试着去把香烟戒掉。于是我又买了2包香烟，我又把它抽完了。于是我又想跟上帝打折扣，可是奇妙的事情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生病了。这个病是很可怕的一个病，就是每天到了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我会呼吸困难， 我会从梦中因为没有办法呼吸而惊醒。第一次我是觉得也许我是梦呓，或者是睡觉的姿势不对，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几乎每一天晚上到了4点钟左右我都会这样惊醒。而我是个演员，我有的时候工作到2、3点我才会回家，4点钟就被这种感觉弄醒，我发现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想去看病。可是当我想去看病之前，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去挂号，我突然脑海里都想到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对上帝撒了谎，所以上帝在惩罚我呢？于是我试着，如果我现在把香烟戒掉，还有这种疾病的话，我再去看。可是很奇妙的，当我从那一天不抽香烟以后，我的病完全好了，一直到现在。我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在管教我。从此之后我也不敢再试探上帝，因为我觉得上帝他是一个活的神，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活在我们的身旁。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愿意一切的事情都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谢谢。
听到了吧，真的，一个人当你觉得上帝在默察你的所行所为的时候，你真的不敢乱了你的脚步，你真的不敢再欺骗大家。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一位，康嘉欣，他是一位歌者，在演艺界有十几年的历史。可是我们也知道，这十几年让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痛苦，有哀伤。但是这几年来，他显然着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年他越活越快乐。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圣诞快乐！我是康嘉欣。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从小我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小时候就有一颗心愿，长大后赚很多的钱，做一个有钱的人。我在娱乐圈待了差不多有12年的时间，当然在这中间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当我自己觉得最有钱的时候，也是我心中空虚的时候。怎么说呢？就好像有时候在夜里下了班回家，看到自己家装潢的自己很满意，用的是名牌汽车，名牌的物品，钱什么都有了，但是我过得并不快乐，反而陪着我的只是空虚及寂寞，总觉得心中缺少了某一样说不出来的东西。当我有一天去了教会，一步一步地认识了这位救主，慢慢地我体会到了心中所需要的真正的满足及平安。这心灵上的满足及平安带给了我新的希望、新的理想以及新的目标，使我放弃了一切，离开了娱乐圈，来跟随这位救主。目前我读神学，来装备自己不久的将来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主，因为他不但是救主，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就是耶稣基督。
听过了康嘉欣所向大家说的这些话，我想我要介绍的天韵歌声，天韵大家都晓得，多年来他们一直透过了他们优美的歌声来传达上帝爱世人的一番心意。再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哈哈，孟源的改变真的很大。在他没有依靠上帝、没有信仰生活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他的不快乐也散播到大家，影响了大家，让看见他的人也觉得不快乐。可是现在他改变了，他不仅是快乐，而且他愿意把快乐跟大家分享。更重要的，他凭着他这份爱心，我们知道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做了更多更多的事情。来，我们听听孟源所说的话。
各位您好，我是中视的演员孟源。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 向您见证主的恩典。我记得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诫命，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您想，一个充满了爱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呢？即使你不能够做到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至少呢，你也可以多给别人一些关怀照顾，遇到事情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去想，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充满了祥和和温暖的。主耶稣又告诉我们要常常的喜乐，这个我倒是有实际的经验。因为我一向比较严肃，所以不仅仅给别人一种古板高傲不容易亲近的感觉，那么自己的心情呢，有时候也变得郁闷不舒畅。所以有的朋友就建议我，你何妨做到面带微笑呢？说也奇怪，不管你心情是好是坏，只要你能够面带微笑，你的心情也就随之变好了。一个满怀喜乐的人，别人也愿意亲近你。朋友，你不妨也试试看。另外我想说，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要时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你给别人，别人会回馈你，你从这个社会从别人身上所得到的，你也不要忘了再给别人。愿神祝福大家，谢谢。